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耶和华，你指示你何为善，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
良友圣经学院，阿摩斯书、弥迦书，
李月新老师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阿摩斯书和弥迦书，我是李月新。今天我们来到第16课，我们进入弥迦书第二章的部分。弥迦书的第二章和第三章是先知奉耶和华神的名向神的子民陈述他们的罪状，是对应第一章讲的以色列民犯罪的结果。我们先来看看以色列民的第一个罪状是什么，请翻开弥迦书第二章。我们先来读第一节，弥迦书二章一节，祸哉那些在床上图谋罪孽，造作奸恶的，天一发亮，因手有能力就行出来了。二章一节的开始是祸哉，是旧约先知在写作上的特色。这个字祸哉在希伯来文当中含有悲叹、惊讶、哀号，甚至是无奈的感受，是代表一种非常强烈而且是双重的惊叹号。弥迦先知叹息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些在床上图谋罪孽、造作奸恶的。那些人是指当时在贫富不均的社会当中，他们专门欺压剥削穷人的富有的人。这些拥有钱财、拥有权力的人，他们在床上图谋罪孽、造作奸恶，形容他们是常常怀着一颗作恶的心，连晚上睡觉的时候在床上也在计划，也在图谋如何作奸犯科。经文说天一发亮，因手有能力就行出来了。每一件恶事、每一件犯罪的事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突发的。这些有权有势的人，他们事先就有计划行恶，再加上他们有能力，这种现象我们都不陌生。那些官商勾结、贿赂，是有权势的人他们要达成自己目的的手段。他们如何欺压贫苦人呢？弥迦书二章二节，他们贪图田地就占据，贪图房屋便夺取，他们欺压人，霸占房屋和产业。这是有权的人、富有的人对贫苦的农民的欺压，侵占穷人的产业。他们贪婪，他们自私，用不干净的手段来压迫贫穷人。这里的贪图和十诫里面的贪恋其实是同一个字，这表示什么呢？就是这些有钱有权势的人，他们犯了十诫里头的重大的诫命。这几节经文解释了耶和华神要降灾祸的原因。耶路撒冷的领袖不但没有保护贫寒人，反而他们就是欺压者，所以神的审判要临到耶路撒冷。弥迦书二章三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筹划灾祸降于这族，这祸在你们的颈项上不能解脱，你们也不能昂首而行，因为这时势是恶的。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神看到这种情况，他要行动。在行动之前，神先说话。耶和华神说，我筹划灾祸降于这族，说明了降灾是耶和华神亲自筹划的，而这个筹划正好回应二章一节这些恶人的图谋。经文提到的这族，也可以理解为这个家族，指的就是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这祸在你们的颈项上不能解脱，表示当耶和华神要降灾，如同颈部的枷锁被套上以后，自己就没有办法再拿下来了。 你们也不能昂首而行。这个灾祸的临到，使这些原本高傲的人被灾祸压得连头也抬不起来了。在主前第八世纪弥迦先知的时代，社会上非常繁荣，很多新兴的有钱人起来，他们可能是透过炒卖土地而牟利，大大的破坏了本来以色列人不可以随便变卖土地祖先产业的规定。我们可以参考民数记36章7节，这样以色列人的产业就不从这支派归到那支派，因为以色列人要各守各祖宗支派的产业。炒卖土地、买卖房子成为了当时的投机分子赚钱的好机会。结果虽然社会上金钱的交易贸易很频繁，但是他们的行为造成了富者越富、贫者越贫、贫富不均的情况。这是弥迦先知在这里发出强烈责备的原因。经文特别的指出，因为这时势是恶的。这句话是弥迦先知对那个时代的诊断。我们可以把这句话翻译成，因为这时代是邪恶的。先知是站在被欺压的一方的立场来说话。他看到很多地方都不公平，都是欺压。他发出指责，这个世代是邪恶的。和合本翻译成时势是恶的，是非常贴切的翻译。时势险恶，社会风气低下，贫穷人受欺压，先知怎么可能沉默呢？弥迦书2章4节到5节，到那日必有人向你们提起悲惨的哀歌，讽刺说，我们全然败落了，耶和华将我们的份转归别人，何竟使这份离开我们呢？他将我们的田地分给悖逆的人，所以在耶和华的会中，你必没有人研究拉准绳。第四节提到的，到那日必有人向你们提起悲惨的哀歌。那日是指神审判的日子，也是以色列王国的日子。这里有人是谁呢？指的是仇敌，那些上来攻打上帝子民的外邦人，他们要为以色列和犹大百姓唱哀歌。其实他们是在冷嘲热讽，描述你们，也就是以色列子民的悲惨。经文说，我们全然败落了，耶和华将我们的份转归别人，他将我们的田地分给悖逆的人。这首讽刺的诗所讲的虽然是事实，但是悲哀的是，这首诗是由霸占上帝百姓产业的人用取笑的方法唱出来的。这首诗的主客地位交换过来，更加强了那种讽刺的意味。这里提到的我们原本应该是以色列的选民，但是现在由外邦人代唱。而悖逆的人本来是指外邦人这些强占者，但是现在他们反而站在以色列民的角色上来唱，在唱的内容当中竟然代表以色列百姓询问上帝为什么不保守他自己百姓的产业，反而把这些他百姓应得的产业应该拥有的份转给别人呢？这反问句表明了耶和华神在施行审判，那些强占人的、欺压人的，他们是完全无份的，这是非常严厉的指责和预言。第五节继续说，所以在耶和华的会中，你必没有人研究拉准绳。这句话是在先知口中所出的话，跟上一节的诗歌体文体不一样，这是一句强调的话。研究拉准绳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旧约时代，特别是当约书亚攻入迦南地之后，征服土地了，研究分地是很正常、很公正的做法。约书亚记有很清楚的记载。那至于拉准绳，就是测量土地的意思。研究拉准绳代表均分地土、产业的意思。这一节要说的是，在耶和华的会中，神要均分土地的时候， 那些强占别人土地的人，他们再也没有份了。弥迦书二章一节到五节是先知在诉说上帝百姓罪状的第一项，就是强占土地。先知在这里预言说，凡是强占的，为自己图谋的，都要在审判的时候，亡国的时候，丧失一切。如果我们把这段经文和下面两处经文对照看的时候，就能够看出先知所发出的审判预言绝对是有根据的。二章一节到五节有几个重点。第一，土地是很重要的，因为那是稳定、蒙福、维持生命的根据。第二，赐土地、赐福的源头是耶和华神。第三，耶和华神是以色列百姓土地的赐予者，更是守护土地的神。如何能够蒙福呢？是要按照耶和华神的旨意，行公义，好怜悯，这样不单单能够继续保住神所赐的产业，更能够蒙神赐福，因为我们的好处不在主的祝福以外。二章一节到五节是一个祸灾式的宣告。第一节的上半节只是很简单的宣告祸患临到，针对那些图谋罪孽、策划恶事的人。而第一节的下半节到第二节就指出这些人罪恶的内容，他们的罪状，主要是指责他们侵占别人的产业，霸占别人所拥有的房产。田地房屋代表人生活当中很重要的部分，是人们的居所、维生的资源，所以侵占别人的产业是破坏社会的罪行，是在制造社会上的不公平。先知很清楚地指出，这些人必定会因为他们的恶行得到报应，就是失去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所得的份。他们的遭遇甚至成为了别人唱歌讽刺的内容。那这是第一个罪状。第二个罪状是什么呢？我们继续读第二章六节到十一节。我们先念第六节。他们说，你们不可说预言，不可向这些人说预言，不住地羞辱我们。先知在这里指出第二个罪状，就是假先知的工作。这些假先知不单单要阻止弥迦的预言，就是他针对不公义发出审判的信息，这群假先知更要保护这一群有权有势的人，他们是包庇坏人行恶。和合本的翻译不住地羞辱我们这句话，是指先知所发出的预言是在羞辱这些有权有势的坏人和假先知。但是另一方面，这句话又可以翻译成这些羞耻是不会追上我们的。换句话说，假先知一方面在保护有权有势的坏人，另一方面他们在控告弥迦所发出的预言是假的。这是第二个罪状的开始。二章六节是非常关键的信息。在和合本当中，把这句话翻译成三个否定的命令，以至于第三句成为了不可羞辱我们。但是原文当中第三个动词使用了不同的字干，应该是指向和修本当中的宣告，而不是命令，反映出这是他们的信念，他们认为羞辱必定不会临到他们中间。确实，宣告灾祸的信息一般都不会受欢迎，人们不喜欢有指责成分的警告。但是当一个社会拒绝批评的言论，禁止反对的声音，这就是自欺欺人，明明知道有问题，但是不面对，甚至连提出问题的人也要处理掉。这样下去，不能解决问题，反而让问题不断的加深，一直到无法挽回的地步。当时百姓的态度就是只愿意听好的消息，欢迎虚假，欢迎谎言。假先知的信息往往是很受欢迎的，很受人喜爱的，因为假先知不会指责罪恶，不会指责问题，只会宣称，哎，很繁荣，很稳定，大家可以享福， 只听这种信息的人就停留在自己的恶行当中，不懂悔改，所以耶和华神要宣告对这些人的刑罚审判，神要招聚他们，但招聚不是为了拯救，而是把他们带到被掳之地。弥迦书二章七节，雅各家呀，岂可说耶和华的心不忍耐吗？这些事是他所行的吗？这句话是弥迦套用了以色列百姓一般想当然的说法，说上帝是很有耐心的，上帝是慈爱的，他是和以色列有永恒的约的神。这么仁慈，这么有耐心的神是不会用审判来对付自己的百姓的。这两个重复的疑问句放在一起，反映了百姓错误的观念。弥迦先知引用当时百姓、当权者和假先知的话，其实他们是在挑战先知的信息。弥迦书二章第七节的下半节，我耶和华的言语岂不是与行动正直的人有益吗？这句话虽然是第七节的下半节，但是应该跟上半节分开。上半节是先知引用挑战者的话，因为他们发出另外一种错误的神学，误以为上帝是仁慈的，不会以他们为有罪，他们抵挡先知的预言。但是这个下半节，我耶和华的言语，是另外一段的开头，弥迦要回应这些挑战的话。其实在原文当中并没有耶和华这个称呼，所以和合本的圣经旁边有一个虚线，表示是翻译者加上去的。和合本加上耶和华这个名称，使这句话开始一直到第十一节变成了耶和华的话了。其实这句话不单单是耶和华的话，也是先知本身的经历，因为他看到周围的百姓受苦受欺压，他非常痛心。弥迦先知看见这样的情况，他就发出来自神的宣告，神的话语对行动正直的人是有益的，但是对不正直的人，他们听起来一定很抗拒。所以听到上帝的话不舒服的，应该是自己有问题，而并不是上帝的话语有问题，或者发出上帝预言的先知有问题。弟兄姐妹，这的确很值得我们反省。
圣洁是从神而来的，是上帝的本性，除了神以外没有人是圣洁的。圣洁不仅代表不犯罪，也包括追求卓越，一直到完全或成圣的地步。
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阿摩斯书》和《弥迦书》，我是李月欣。刚才我们已经读完《弥迦书》二章七节了，现在我们继续读《弥迦书》二章八节。第八节，然而近来我的民兴起如仇敌，从那些安然经过不愿打仗之人身上剥去外衣。这节经文是弥迦先知在讲述当时社会的实况，是一种弱肉强食的情况。自己的人强暴，如同仇敌在残害自己的同胞，剥去他们的外衣。外衣是代表这群非常无助、非常可怜的百姓的遮盖，连他们身上的外衣也要被剥夺。弥迦书二章九节，你们将我民中的妇人从安乐家中赶出。把妇女从家中赶出有几个可能的意思。第一个意思是把妇女卖出去作为奴隶。第二个可能的解释是因为欠了高利贷，所以把妇女抓走当作人质。最后一个可能是避粮为娼，这是妇女的悲歌。 弥迦书二章九节又继续讲到，又将我的荣耀从他们的小孩子进行夺去。这里我的荣耀指的是上帝的荣耀。在上帝选民的家里，每一位都有从父母遗传下来一种属于上帝选民的荣耀，但是这种荣耀却因为强暴，因为剥夺，因为罪，就把小孩子身上所彰显上帝的荣耀也完全剥夺了。弥迦书二章十节，你们起来去吧，这不是你们安息之所。这是耶和华神借着昔日先知对以色列百姓的呼吁，你们起来去吧。这是两个连续的动作，并且是一个命令。神原本所赐的流奶与蜜之地已经被罪恶污染了，本来是神百姓安息的地方，但是因为暴力，因为罪恶，百姓失去安宁，无法安息，所以他们应该趁早离开。第十节继续说，因为污秽使人毁灭，而且大大毁灭。这下半节更明显地指出为什么以色列百姓要尽快离开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已经被大罪玷污了。这个毁灭并不是普通的毁灭，而是大大的毁灭。接下来是弥迦书二章十一节，若有人心存虚假，用谎言说，我要向你们预言得清酒和浓酒，那人就必做这民的先知。虚假的谎言从假先知的口中宣告出来，假先知说，我可以发出预言使你们有清酒或者浓酒。不管这件事情是不是成就，凡是说假话的竟然可以做百姓的先知，这表示什么呢？第一，假先知说谎话是很受欢迎的。第二，以色列百姓竟然喜欢和相信假先知的话。当真的先知讲真话，发出真的预言的时候，反而却被排斥，被反对。这是以色列百姓的第二个罪状。弥迦严厉地斥责假先知。假先知讲好听的话，讲繁荣安定的信息，这样就可以在百姓当中做先知。但是假先知只能够为百姓带来虚假的盼望，并且让百姓不懂得悔罪悔改。弥迦书二章六节到十一节信息是非常讽刺的，真正的先知要受苦受拒绝，但是假先知却受到欢迎，这很值得我们思想。弥迦先知指出以色列百姓的罪状之后，我们来到第二章第十二节，雅各家呀，我必要聚集你们，必要招聚以色列剩下的人，安置在一处，如波斯拉的羊，又如草场上的羊群，因为人数众多，就必大大喧哗。十二节跟十三节放在这里很突然的，因为跟上下文好像不太协调。十二节我们从内容来看，很清楚的是在指刚才先知所说的罪状一定会受到审判，但是在审判过后，剩下来的渔民不会再被分离分散，耶和华神自己要招聚剩下来的渔民，把他们安置在一个很好的牧场，就如同波斯拉的羊一样。波斯拉这个地方在哪里不太能确定，有可能是在埃及尼罗河边的亚次安，犹太人在公元前550年开始开拓出来的一个社区。如果这个推测成立的话，那十二节和十三节就很可能是在被掳之后加上去的。其实波斯拉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可以翻译成一个羊圈，换句话说，如果是这个意思，经文就是在说神要亲自把渔民好像羊群一样安置他们在同一个羊圈当中，使他们不再分散，而且他们好像草场的羊群会越来越多，这是一个祝福。弥迦书二章十三节，开路的在他们前面上去，他们直闯过城门，从城门出去， 他们的王在前面行，耶和华引导他们。这里开路的可以翻译成破城的，在希伯来文是第三人称的单数，指向的是耶和华神本身。因为神是大牧人，要带领他的百姓先行征战，打破城门的危困，冲出限制，而且他们的王要跟随神的引导走在前面，领导整个以色列民。弥迦书二章十二节到十三节可以说是一个突然而来的应许，预言审判后渔民的复兴。这两节经文加插在先知对以色列百姓宣判的几个罪状的中间，提醒我们罪恶的后果是可怕的，但是审判全地的主，他是公义的神，他同时是有慈爱有怜悯的神。罪的审判是为了清除百姓的罪恶，之后仍然有盼望，因为我们的神是不永远怀怒的神，他有恩赐，他有恩典和怜悯，要帮助他的子民更新复兴。我们回到弥迦书第一章，讲的是撒玛利亚到耶路撒冷，亚述的军队一路迫近。为什么这个灾祸从撒玛利亚到耶路撒冷祸及犹大呢？那是因为犹大有欺压的事情，有罪恶。神岂不是有差遣先知警告他们不要这样做吗？那些是假先知，只讲清酒浓酒的信息。在这里弥迦指出，神要召聚渔民，要引导他们，神并没有放弃这群作恶的子民，神要引导他们，帮助他们悔改。这样看来，弥迦书并不是单单宣告灾祸。弥迦书第二章的结束，先知讲到上帝的召聚和引导。当我们继续读下去，我们会看到第三章到第五章，还有第六章到第七章，也有同样的格式或者次序。不错，弥迦先知很具体很直接地宣告灾难，宣告上帝的审判，耶路撒冷要变成废墟，西安要被夷为平地，西安山要成为荒废的野林。这些话确实是弥迦亲口说的，但是他同时宣告上帝的引导，上帝的召聚，这是非常宝贵的信息。好，这一课我们就谈到这里，下一课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你。